医生你好，
啊，你好啊，我是吴培恩医生，我是一个精神科专科医生，啊，我是在墨本大学毕业，然后在这墨本的东区的一间医院接受那个精神科的专科训练，我已经拿到这个精神科专科医生的资格已经快8年了，我现在的职位呢，就是在公立医院的里面做这个精神科的顾问医生。
我知道，就是您接触了很多华人的病人，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提到这个精神类的疾病，我们可能会比较抗拒。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些病人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类似的体现？
这个也是相当普遍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呢，精神科的问题呢，不管在中国人当中，或者是其他文化背景，特别是老一辈的情况，甚至是澳洲的主流社会里面，我们也经常接触到很多说对提到精神科疾病就觉得是犯忌讳的问题。也我们也确实明白到，就是很多时候精神科的病人呢，他们也会面对到社会对他们的歧视。这一点呢，我不能否认。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呢，确实是出于很多误解，而且呢，就是精神科的治疗啊，或者是他的精神科的整体的治疗的过程啊，对病人的复康的状态呀，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也进行了很多的改革。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关于精神科的疾病啊、治疗啊等等，跟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是有分别。可是的，很多人的他们对这东西的理解呢，可能这都停留在比较旧的那一套，可能就会想到是关进那个精神科病院里面，或者英语我们叫 asylum，那就永远见不到家人啦。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是有误解的，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但作为精神科医生呢，我也特别把握每一个机会，希望就是普罗大众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希望大家对这方面增进了解，从而呢就是不会逃避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患有精神类疾病，比如说抑郁症。最近的一个调查就显示，将近有1/5的人其实是受到抑郁症的困扰的，是不是？
对呀，事实上，精神科的疾病里面，它包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可能很多普罗大众想到的都会想到是精神分裂症啊、躁狂症啊，就是可能他们的行为都很怪异的那一种。事实上，那种疾病只是有1%，但是抑郁症呢，就事实上有大概是20%左右。如果是躁郁症的话，这个是反而是更普遍，就差不多有20%到30%左右都有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很多时候躁郁症或者是抑郁症，这些病患者呢，根本上都不会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其他人构成什么危险。事实上，他们就是苦呢，很多时候是很多人是见不到的，就好像就是哑巴吃黄连。但是另外一个观点也是重要的，就是要提出，为什么尽管他是这个病是这么普遍，但是它的程度是每一个情况每个个案都不一样，我们就是不能够一概而论，就说你患了这个病，你就等于是不行了，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还要看它的程度的问题，还要看的深度。每一个个案呢，都有它独特的一面啊。所以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训练呢，事实上我们是很针对每个人的个别的故事，就每个人他的故事不一样，他的病因也不一样。他病因不一样呢，我们因应他的病因，在治疗上面做出调整，不是说光吃一颗药，或者是光做某一方面的心理治疗，我们是要个人化的、针对性的去做一个治疗。有时候是一个人的治疗，有一些是可能是周边的环境也要改变，有一些甚至是整个家庭需要配合去参与这个人的治疗。那所以呢，精神科的疾病它范围是很广，同一个标签，可能里面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或者是很广泛。
但是关于这个抑郁症的问题，您刚刚也提到了每个人的深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很多人患有这个抑郁症，患有这个抑郁症，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很多人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抑郁症，甚至是不愿意去接受治疗，而久而久之可能会积少成多，最终爆发。
事实上，这个对抑郁症的认知呢， 我个人发现呢，就是很多人呢是不大了解的。
嗯，
因为抑郁症的这个概念呢，最主要的一个病症呢，就是说情绪不好，会经常想哭，情绪低落。
嗯，
或者是这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没有享受感。这种典型的表达方式呢，有时候不是不一定在每个个案里面出现。
嗯，
我们有一些个案呢，是可能用一些非典型的表达方式。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众分享一下。
嗯，好嘞。
比方老人讲呢，
嗯，
很多时候呢，他们不一定用情绪的表达方式。
嗯，
他们不一定会跟你说我感觉不好，
嗯，
或者是我不开心，或者我想哭。
嗯，
他可能呢，只是用身体的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就是用疼痛的方式。
嗯，
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疼痛，头疼啊，肚子疼啊，这边疼那边疼啊。
嗯，
或者是用别的肉体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说我很倦啊，我没力气啊，
嗯，
我不想做什么东西啊，有一些甚至是我只是想吐，
嗯，
或者是我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
嗯，
但是呢，你去问他，他情绪怎么样？他说没什么问题啊，我只是身体上不舒服。
嗯，那我想可能很多是人这个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他一定是身体上有某个地方不适，产生了什么疾病。
嗯，对呀，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些人呢都可能会去找普通科的医生呢，
对，
或者是在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里面呢，我们就是会去找家庭医生了。
嗯，
那一般我们精神科的训练，在普通科的层面来讲呢，我们也经常提醒到各种各样的普通科医生，就是说你先要排除身体上的问题。
嗯，
如果查来查去是查不到什么东西来的呢，那一般这样的就可能是要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我们出现这个身心反应了，就是说我们心理上不舒服，但是他用了肉体的反应来表达。
嗯，
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请到精神科医生来做评估了。
比如说这种情况呀，就是举例子说，很多人因为精神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体现在肉体上之后呢，家庭医生查不出肉体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病症，精神科医生一般会做出怎样的评估呢？
一般呢，出现这样问题的人呢，如果是他们在医院里面呢，可能他们的主诊医生呢就会请到精神科来跟他们评估了。
嗯，
就说这个人已经查到查去查不到什么东西，
嗯，
是不是他是一个身心反应，用了肉体的方式来表达他情绪的不安呢？这个就是问题，他请精神科医生去评估。
嗯，
或者是如果是在家庭医生方面呢，说是在社区里面呢，可能家庭医生就会已经请了好几位专科医生去跟他们评估过了，或者是也做过什么肠镜啊、胃镜啊什么，有时候也做了很广泛的调查，
嗯，
也是查不到什么来。
嗯，
那就会把他们的病人转介到我们精神科的专科去，
嗯，
去评估。
嗯，
那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评估呢，因为我们精神科这方面事情很多时候是没有这个抽血啊，
嗯，
或者是照片啊这样子的比较客观具体性的方案，我们的判断呢，对于精神科疾病的判断呢，是透过会面，
嗯，
谈话，然后呢，我们是要把病人的病症就是逐一去问。
嗯，
然后呢，就是一般我们见完了病人以后，查到他的病症是什么，根据我们的那些，
嗯，
我们经验，我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引，就是说抑郁症里面应该是有就是病症的。
嗯，
然后呢，我们就会再跟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的照顾者，一般会再会面一次。
嗯，
就会去问他们，你察觉这个家人的生活上有什么改变呢？他的行为有什么改变呢？或者他情绪有什么改变？就是逐一去问，然后再要查出来。最后他们因为这些情况，他们过去会做的，现在是不是都停了？
嗯，
比方说他们有没有再有工作的能力？有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就不上学工作了？或者是不沟通呢？或者是他已经过去会做想做的事情，现在都不做呢？
嗯，
那我们就凭一大堆这样的病症，然后呢，再配合上就是他，就是生活上有缺憾，
嗯，
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病， 有出现缺陷呢，就是缺陷，他只是过去会做的现在不做，这样才能最后判断成为这个人是有病。我们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当然在这方面呢，一般我们会就是要重新评估过，就是比方说他过去的抽血检查，他一次做很多的调查，可能他的抽血的检查的结果是什么，要保证那些都是没有不正常的地步，那我们才能可以下这个判断，说啊，这个是精神科的问题。
比如说很多人得了精神类疾病，已经诊断出有抑郁症，这个抑郁症一开始肯定是比较轻微的，您一般情况下在病人患有轻度抑郁症的情况下会去给他们去服用一些特殊的药品吗？还是比如说还是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去梳理他们？
我们精神科的疾病呢，它的治疗的方针呢，主要可以分为就是第一个是生化上的治疗，就是说用药物，第二种呢就是心理上的治疗，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周边这个自环的配合，就是可以分成三大类，每一种疾病呢它的各种各样的比重呢都可能有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是先谈谈抑郁症吧，那如果抑郁症的话呢，要看它的深度，如果它是比较轻的那一种，我们现在的文献呢就会说可能非药物的治疗跟药物的治疗，用轻度的抑郁症来讲可能是有差不多的效果，但是在中度以上的呢就肯定需要有药物的配合。但是我也经常指出一点，有很多时候呢不能够单靠吃药的，它是吃药以外还要做很多心理上的辅导，还有它周边的环境啊就需要改变去配合，这样呢都可以说是事半功倍了，但是相反，如果你单靠非药物的治疗，事实上这个成效也不好，因为呢主要来讲呢就是说你中度以上的抑郁症呢，你可以说是你的大脑里面的化学物已经失调了，那我们需要做一些从化学物方向调整，那就是要吃药了，如果你不吃药的话，没有做这个调整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心理辅导性的治疗，因为你根本听不进去，你没办法集中精神，透过谈话还要做很多具体的行为的工作的，但是你如果听不进去，或者是你没办法集中精神，你根本是做不了这事情啊，那所以呢，我们一般从比较中度以上的抑郁症来讲呢，我们是先要用药物，大脑的化学物失调的情况先扭转一下，然后继续吃药，再慢慢去用那些非药物的治疗。但是非药物的治疗可能你在比较起初的阶段呢，就是说不是具体的辅导，就是说一般的给你谈谈话，给你知环性啊，给你安慰啊，这是也是属于一种非药物上的治疗，所以呢我们精神科的治疗呢，这不单纯是吃药或者是谈话这么简单，就是一般是综合性的，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就是关于治环的团队的，就是说比方你家人啊，家人方面有一些行为也要做出改变啊，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啊也要改变啊，或者是你周边的那个活动的情况也要做出改变啊，这方面也需要参与在其中啊，然后呢我们作为精神科医生呢，我们就是给你开一个治疗的方案，那有时候呢我们有几种方式，有一些方式呢就是有些病人就说，哦，那我来看你精神科医生专科就好了，那我呢就管药物啊，或者我也给辅导啊，心理治疗啊，或者是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是有需要的话，我也会扩大这个治疗团队，比方说我们会牵线到一些临床心理学家，就是我们英语的 clinical psychologist， 或者是一些社工，就是social worker， 有一些心理学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具体性的心理治疗，那社工呢可能也会管到就是具体的这个社会的治环网络啊，比方说他们需要什么活动，整个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呢就是跟那个家庭医生也要保持联系，这不是说你从家庭医生转接过来我们就把这个病人拿走了，我不见家庭医生，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这个病人的除了精神科以外的他的身体的健康，那所以我们一般在澳洲的这个系统下面呢也是跟家庭 庭医生有充分的配合，有很多书信上的来往，可以跟这个家庭医生保持联系，那我们的病人呢应该定时去见家庭医生，就是保证他们许多精神科以外的别的问题也得到保障。
非常感谢吴医生今天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抑郁症从一开始的诊断到最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感谢您，谢谢您
别客气。